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曾经的时代，小孩子每天都喜欢出门找小伙伴去玩，虽然常常是玩累了才回家，可没听说谁会玩到成瘾戒不掉。而今天的时代，孩子们除了写作业，就是缩在屋里打游戏、刷手机，动不动就上瘾到不吃不睡不上学，日夜颠倒，与世隔绝，两眼恍惚，神情呆滞。少年人是如此，而年轻人则躺平摆烂，没兴趣工作，懒得社交，结婚没空去想，生育没尽考虑，青春梦想都交付在网络空间，人未老心先死。从激情岁月走过来的中老年人，无法理解不缺物质的青少年何以心灵匮乏如此，也看不到在悄然兴起的丧文化笼罩下，一个个本该鲜活快乐的年轻生命正在悄悄枯萎失丧。精神病院和医院精神科每天被孩子们挤满，焦虑的大人，失语的孩子，病态的人间无法遏制轻生放弃悲剧的重复上演。当人忘记自己的本质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，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也就荡然无存。当生命是神圣的，在人的意识里被淡漠，当相对主义宣称没有绝对真理，当个人主义高喊只要不伤害他人一切皆可，本该有的意义感就渐渐丧失，所有的神圣感也都在消失。曾经婚姻爱情是神圣的，婚礼是圣洁的，曾经父母教师医生法官包括领袖等职位都是天职，肩负着生养育人、救人、行使公义等神圣高尚的责任和权利。但如今，父母将子女视为私产任意对待，教育者将育人使命异化为牟利工具，医者将治病救人的天职置于经济利益之后，司法者将公平正义典当给权力诱惑，各行各业伦理底线不断失守，本应作为道德灯塔的领袖职位也沦为腐败的温床。再回到古老的圣经，那分别为圣的神圣原则提醒我们，有些价值必须被守护，有些界限不应被跨越，有些神圣不容被侵蚀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0章1到27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利未记20章1到27节就讲述了有关处罚悖逆之人的条例。献祭本该是爱的表达，而不应该是野蛮的行径。把儿女献给假神为祭的，这是古代异教的重要习俗。以色列的邻国亚门人把儿女献给摩洛作为宗教中的钥匙，他们认为这是献上最大的礼物，可借此辟邪或者是安抚愤怒之神。但是耶和华却明确表示，这种行为是可憎的事，应该在选民中严格禁止。无论在旧约或者是新约时代，神都绝对不愿意接受以人为祭。那么原因呢，有以下4点。第一，就是神不是异教的假神，他乃是慈爱的独一真神，他是不需要以人为祭物来去安抚的。第二，就是神他是赐生命的神，既禁止杀人，又鼓励人谨守神的律法，过着健康幸福的生活。第三，就是神他是无助者的神，他对孩童显出特别的关爱。第四，神他是无私的神，不但是不要人流血，更是为世人舍弃了独生子的性命。这段经文列举了一系列处罚淫乱罪的命令，刑罚是相当严厉的。那么神为什么不能够容忍这些罪呢？理由有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就是这些罪就破坏了已婚夫妇彼此的委身与和谐的关系。第二，是这些罪使性病迅速在民中传染和蔓延。第三，这些罪呢破坏了家庭的神圣，扭曲了心灵的健康。今天性犯罪在全球各地泛滥，同居者之间的性关系也是越来越公开化。社会把性犯罪描绘成具有吸引力的事，使人容易忘记背后的恐怖还有后果。神禁止人来行淫，那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为我们最大的好处来着想。这段经文涉及到许多可憎的罪行，这在迦南异教各族中是相当普遍的。他们的宗教充斥着性爱女神、妙计和其他严重的罪行。迦南人不道德的宗教礼仪就凸显了颓废的习俗，这种败坏的风气呢，会影响所有跟他们接触的人。神要建立一个圣洁的民族，对世界有正面影响，跟世俗形成强烈对比。神他不允许选民效法迦南人的习俗，免得神的子民陷到淫荡的罪行中，所以呢，神就清楚吩咐以色列人远离性犯罪，以便在应许之地蒙神悦纳以及保守。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未来，并且时常寻求别人的指点，但是神却警告世人不要求助于古灵精怪的虚幻之术，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都应该去铲除，因为这些人他们的信息和能力不是来源于神的，不但预测是虚假的不可靠的，而且跟邪灵相交也是极其危险的。对于未来，我们不需要求问行邪术的人，神他赐下圣经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和启示中来得到我们想了解的一切真理，圣经的指引和教导，这个才是绝对可靠的。神颁布给选民的各项律例和法则都是有他的道理的，神并没有把好处隐藏起来不赐给神的子民，神只是不允许选民有招致败坏以及惩罚的行为。我们晓得神为自然界就定下了井然有序的运作规律，比如说从高楼跳下你会摔死，因为有地心引力。有些人不明白神属灵的定律是如何运行的，神禁止我们做某些事情，乃是因为神不愿意人自我毁灭，自甘堕落。当你被世俗所吸引，贪图享受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快乐时，如果涉及神所禁止的诫命，那么就要切记这些行为所潜在的危险还有后果。这些行为呢，会让你陷在罪恶当中，会让你苦不堪言，使你和慈爱的神就隔绝了。我们应该谨记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应该时刻遵行神的旨意，不 不要因犯罪而惹怒神，遭到神的审判。好，利未记的第十一到二十章讨论的就是有关百姓的律法，第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谈到祭司个人洁净的律法，其中有很多地方祭司的律法和百姓的律法是重复的。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六节经文的记载，神最初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中就显露了悖逆，使这个完美的理想就破灭了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这个完美的社会呢才会实现。那时整个以色列将成为地上百姓的祭司，地上的百姓就是所有外邦的国家。从禧年直到永恒，人类分成三大族群。第一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教会；第二，是地上的以色列国；第三，就是在地上得救的外邦人。以色列跌倒以后，神就拣选以色列的利未支派成为祭司，因此在以色列有会众，有祭司和大祭司，职位越高，那么责任也就越大，责任越大，那么生活的要求也就越高。今天的教会呢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都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过圣洁生活，那是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的能力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八到十一节，彼得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，彼得又说了，他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成为神的子民，那么生活上当然是该有比较高的标准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节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神的儿女得救是本乎恩，神呼召他们呢，要活在高标准之下。基督徒在接受教会侍奉之前，一定要慎重的考虑，一旦成为教会的同工，那么信徒就要衡量自己的责任了。有些人接受了教会的工作之后，又推脱不能够参加周间或者是周日晚间的服事。如果你觉得不能够在教会里头心甘乐意地参与侍奉，那么当初就不该接受这份工作的。责任和特权，他们是一体的两面。能够成为教会的同工侍奉主，乃是神赐给信徒的一种恩典。你被拣选了，那么就应当活出与神的忠心仆人所相称的样式来的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活出了与他职分所相称的生命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经文说，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好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仅是祭司，他也是祭物，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罪的挽回祭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祭司们和大祭司在律法里的权限是什么。我们看《利未记》的21章的1-3节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，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。”在这段经文中，摩西他是针对祭司来说的，罪的刑罚是死，为的是要他们不要受到罪的污染。身体接触到死尸会被玷污，神许可祭司为至亲的死亡而去沾染自己。那么经文所列举的都是祭司的血亲。神允许祭司对至亲的过世来去表达自己的哀痛感伤。那么在这一点，祭司要像在拉萨路墓前哀哭的主耶稣，对不幸遭遇的人感同身受。但是除了至亲之外，神是不允许祭司为任何人去玷污自己的。他可以在心里哀悼，但是不可以有身体的接触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第4节经文记载，祭司既在民中为首，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。祭司要比一般百姓要更加严谨的来分别为圣。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有些地方我不会去，不是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好，而是我是一个案例过的传道人，我不愿意让别人感到不舒服。你看说的多么的好。牧师、执事、长老、主日学老师以及在教会服侍的人，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或者是出入的场合要特别谨慎。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肩负重任的位置上，那么神他也会保守我们的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第5节经文记载，不可使头光秃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，也不可用刀划身。剃头、剃胡须、用刀划身，那么这都是外邦人哀悼死者的习俗。在外邦人聚居的地方，祭司不可以随从这些恶习。利未记的21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要归神为圣，不可亵渎神的名，因为耶和华的活祭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们献的，所以他们要成为圣。祭司服侍的方式呢，相当于王的酒政，因为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。祭司是神的代言人，要有一定的尊严和节制。那么这也适用在今天的教会里头。提多书的1章7-8节，保罗说，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，庄重，公平，圣洁，自持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7-8节经文记载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，所以你要使他成圣，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，你要以他为圣，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。这里提到祭司的人品和私生活，因为祭司的身份是要彰显神的圣洁的。祭司不可以娶娼妓、被污的女人或者是离婚的人，因为祭司是服侍神的。祭司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和教会。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要把教会给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毫无玷污皱纹。那么正如以弗所书的5章26-27节保罗所说的那样。好，特别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上，教会领袖呢更要以身作则。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，有些基督徒是在得救之前离婚的，然而在得救之后希望成为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。有些人是无辜的，因为过去生命中的不幸遭遇，以致在某些职务或者是侍奉上遭到拒绝排斥。拒绝他们的人是得罪神的，因为这些遭遇是在得救之前发生的。这些曾经离婚的信徒可以装备自己成为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，也要经得起人的论断。 我们必须承认，今天有很多人是离婚的受害者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，就是在教会里的师母，不是助理牧师，她只是牧师的妻子，那个才是她该扮演的角色。师母必须是能够为丈夫的职分来加分的人，但是她不一定要会弹琴、会带领诗班，或者是领导服侍团队等等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第9节经文记载，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，就辱没了父亲，必用火将她焚烧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如此严厉呢？因为她父亲的职分。如果祭司的女儿使父亲的职位蒙羞，那么她就当受最严厉的刑罚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10到12节经文记载，在弟兄中做大祭司，头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不可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，不可出圣所，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，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，我是耶和华。好，这是第一次提到大祭司。身为神恩高的大祭司，要向神分别为圣。大祭司带着冠冕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是要不断提醒自己谨守职分。大祭司是属神的，他是服侍神的。大祭司不可以撕裂圣袍，不可以行为粗暴。在马太福音26章65节，当主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，大祭司情绪化的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那么这就违背了这条诫命。大祭司也不能参加自己父母的丧礼，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已经浇灌在他身上。大祭司必须全然的献给神，完全与罪隔离。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受膏来到世上，成就天父的旨意，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主耶稣也要求跟随他的人都有同样的心志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，他要娶处女为妻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，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，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，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大祭司娶的妻子也要与他的圣职相称，他不可以娶娼妓，或者是被污的女人，又或者是离过婚的妇人。好，那么下面的经文列举不符合祭司资格的条件，包括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发育不全的、有疥癣的，或者是有其他残疾的。利未记的21章16到21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说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，因为凡有残疾的，无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、折脚折手的、驼背的、矮矬的、眼睛有毛病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或是损坏肾子的，都不可近前来。祭司亚伦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，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他有残疾，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。好，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来规定呢？就像祭物一样，不可以有瑕疵的。那么在会幕服侍的祭司也不能有残疾，因为祭物和献祭的人都需要分别为圣。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他的纯洁属性。不论是基督这个人，或者是他所成就的救赎工作，都是完美无缺的。基督他是完全的大祭司，在他没有任何的瑕疵，他所有的尽是柔美的，尽是荣耀的和绝对的完美。好，利未记的21章22到24节经文记载，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、至圣的，他都可以吃，但不可进到幔子前，也不可就近坛前，因为他有残疾，免得亵渎我的圣所，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，并以色列众人。好，虽然他是有残疾的，不能够在会幕前去侍奉神，但是他仍然能够分享神的供应，这就和外邦人大大不同了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教导，许多基督徒在身体上、在道德上、灵性上或许有缺陷， 这些缺浅可能会限制他们参与某些服事，但是他们仍然是属神的子民，他们可以享有所有基督徒当有的权利和恩典的。有一位牧师曾经在主日学，他教过一位年轻人，当时这位年轻人是初中学生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运动员，但是他有语言障碍。有一天，这个年轻人告诉牧师说自己想做传道人。牧师对他说，年轻人，你是一个好的运动员，你的语言能力呢是你的障碍，我建议啊，你在基督教机构从事一些不需要公开演说的工作。那么后来，这位年轻人在大学里头当这个足球教练，球员们就因着这位年轻人他的运动天赋而去仰慕他，他就借此机会和大学生来去分享耶稣基督，就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2章的研读和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好，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来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从神圣感丧失的本质，我们不难找到社会各种病症的根源。生态环境的破坏源于人对受造世界神圣性的否定，道德混乱源于人对生命神圣性的漠视，关系破裂源于人对彼此连接神圣性的轻视，意义危机源于人对自身存在神圣性的遗忘。利未记中的祭司职分代表着一种神圣的委托，被赋予特殊责任就必须遵守更高的标准，这种要求并非是特权，而是对应其职分的必然选择。就像今天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被赋予了各种职分，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成年人，在每个天然的身份里都蕴含着神圣不可取代的价值。这种神圣感不是远离城市的隔离，而是进入世界却不被世界同化的勇气。在一切皆可被消费、被娱乐、被平庸化的时代，选择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一种清醒，也是能存到永恒的价值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